因为经文不长，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哈。第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喊，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呀，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
你怎么用呀？
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在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我们把时间交给杨牧师，大家可以请坐哈。
好，弟兄姊妹平安。好，如果哈一对夫妻哈，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历哈，一对夫妻呢，他去找一个婚姻的咨询专家，好，那希望解决他们夫妻之间的一些问题。好，我最近就是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哈，有个婚姻辅导方面的问啊的家庭需要这种帮助哈。所以如果一对夫妻呢，他去找一个婚姻咨询专家哈，但是呢，开始谈话没多久呢哈。这对夫妻就发现说，对方这个咨询者呢，他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人哈。这对夫妻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他们心里面一定是非常的有疑问的，对不对？对方难道对方没有结婚要来做这婚姻辅导哈？难道是要讲理论的吗？他没有结过婚，他怎么能够知道婚姻的问题呢？甚至怎么能够知道解决之道呢？这是不是很明白、很容易明白的一个道理啊？同样的道理哈，我们过去2020年啊，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故哈，除了这个疫情的蔓延啊，然后美国这个国家呢，经过一次大选啊，所以在政治上面哈，暴露了它许多潜在已久的问题，而且是非常严重、非常严重。那我们看了以后是非常痛心的哈，所以面对局势这样子。谁能够帮助我们呢？我们自己在人生里面也没有，也不曾这样经历过，这么样多灾多难的一年。如果没有类似经历的人，他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我们要寻求谁的帮助呢？感谢主在旧约里面有许多的先知，他们正是和我们有相同经历的人，他们面对国家的堕落呢？常常的感觉无能为力啊，但又不得不去宣告神旨意啊，所以这些忧国忧民的先知当中呢，当中有一位就是以赛亚就是以赛亚，他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是非常非常相近的啊，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呢，有一次就是一起思想了以赛亚书第40章的经文。我们让旧约那个时候，我们让旧约这段经文呢，和我们现今的处境是相连在一起的哈。那以赛亚和我们一样哈，他身处一个忧患的时代，但是呢，他看忧患呢，并非结局，很重要哈。忧患并非结局，相反的，他看到呢，忧患 忧患只是一个过程，而在忧患之后，他看到的乃是一个荣耀的盼望。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可以学习这个以赛亚在忧患的时代里面保持这个盼望，以至于说我们能够活得喜乐，像一个真正有意向的基督徒。今天我们再来思想以赛亚在忧患当中，他从神那里到底他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盼望。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今天的经文呢是在一到十一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十一节，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一到十一节。刚刚春虎弟兄有为我们念过一遍，但是我们更加的仔细来看这些细节的部分。所以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二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一开始讲到安慰，非常非常重要的安慰。我们上回呢是提到了以赛亚书它的一些背景，包括第三十九章和四十章。第三十九章呢，以赛亚是预言就犹大这个国家，犹大南国就是犹大。以赛亚预言的这个犹大这个国家呢将要灭亡了，他要被敌人整个国家要被敌人掳到巴比伦。然后在第四十章呢是预言在被掳之后有些人要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家园。所以犹大的被掳呢距离以赛亚这个时候他说预言呢还有一百多年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神就感动了以赛亚，事先写下了这个安慰的话语，然后让这些未来的这些犹大人他们知道，虽然呢被掳是非常悲惨的，被掳到别的国家去了，我们说上次说过要像死亡行军一样，在路途当遥远的路途当中就死掉很多人了，但是呢虽然这个遭遇是非常悲惨，但是将来有一天他们还是可以重归故土。这就是以赛亚要把这个神的预言说出来，把这安慰带给百姓的。今天的经文呢就是为了安慰这一两百年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在那个事情之下的那些犹大人，以赛亚是看不到他们的了，他只能做预言。那有些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犹大人呢，最后呢他们终于归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读到今天的经文，他们就能够知道神怎么样早就预知了一切。就像耶稣在钉十字架的那个晚上也是一样，他耶稣和门徒说了很多话，他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将来那个有到了时候的时候就可以想起我向你们所说过的话。所以以赛亚在这个时候说预言，他将来他的后代的后代的后代四五代以后的一百多年以后的这犹大人，他们看到这些犹大所看到这个以赛亚所写的经文，心里面一定是特别安慰的，因为神早就预知一切。所以神在这里呢他要安慰这归回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的罪呢得到赦免，他们要重新在耶路撒冷建立自己的家园。这是人性悲哀的一面，因为我们知道人性就是如此，当人一旦享福过久的时候就会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这福分是从哪边而来的，这是人性人性的一部分。神呢宁愿我们在安逸中享福，神是很愿意我们享福的，我们不要搞错了以为说神就是喜欢我们受让我们有灾难的，神所赐的意愿神所怀的意念，像我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只要看这个亚当夏娃就知道，神造他们的时候是把他们放在一个皇家花园里面，那里面的食物充足，水源也充足，河里面呢有各样的宝石金子，树上的果子呢不但好吃而且还怎么样，神还把它做得好看，好吃就够了，但是神还把它做得好看好看，神在其中出入，所以神这个伊甸园呢世上最好的皇家花园都没有办法相比的。所以我们从当中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在哪里，神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但是呢就在这么舒适的环境当中呢， 亚当夏娃吃了他们所不应该吃的果子，就是那么一棵树上的果子，他们不看重神所说的话，为了那一棵树上的果子，几千几万棵的树上的果子，他不吃，他只吃那一棵树上的果子，然后呢，赔上的代价就失去了整个伊甸园的祝福。这就是人性，人性是没有办法的。就世世代代的人类呢，不断重演这些事情。中国人也这样讲，说富不过三代，有没有？有没有这样讲？富不过三代，历史上朝代更替啊，所以没有不灭亡这个朝代的，没有不灭亡的朝代。美国开垦了400多年，然后他建国有200年，现在呢已经离弃神，由盛而衰，这种堕落的这种势头啊，锐不可挡。我们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时候觉得无力感，我们怎么能够阻挡得了呢？这种堕落的势头。以赛亚的那年代呢，犹大仍然有力量，他那个时候还算是一个不错蛮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呢他们离弃了神。
我没查到，
没有，
奇怪，直接打电话去问他。
他们离弃了神，神就借着这个先知以赛亚说了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这个我们在新人班里面我们 也讲过这一段经文。神借以赛亚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神把这些以色列民养大了，牛尚且能够认识他主人，驴子呢尚且能够认识他主人所给他供应的槽，那马槽的那个槽，但是以色列人却不认识这位神。所以神是何等的伤心，神就启示以赛亚，让先知呢看到未来的灭亡，百姓将要被掳，以色列一定要遭难的，他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加倍的受罚，加倍的受罚。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加倍的受罚就是神拿开了那个保护以后，神不需要亲自的刑罚这个以色列人，神只要拿开保护让敌人冲进到他们的国土当中，他们就要加倍的受罚。所以当国家堕落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他们已经不配在神面前享受那种富足安乐，神呢一定怎么样就会把这个保护给拿走的，任凭这个国家受难。因为这是圣经历史里面的铁一般的原则。因为神所在乎的不是，神虽然他很愿意我们享福，终究享福，神很愿意，但是神所在乎的不是我们在世上一时的享受，非常重要，不是一时的享受，神所在乎的是我们能够在世上终究享福，不是一时的享受乃是终究享福。一时的享受和终究的享受当中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我这边引用一段生命记8章16节那边讲的，就神苦练以色列人，试验以色列，为的是要叫以色列终究享福。请留意，神试炼他们，神苦练他们，这里是为了要叫他们能够终究享福，不是一时的享福。所以呢，神就任凭犹大这个国家被敌人攻击，神让他灭亡，让他加倍的受罚。在遥远的将来呢，有一些人经过苦难以后呢，他们就会醒悟过来，神再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家园。诗篇呢就形容这些回归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呢觉得他们好像是怎么样做梦的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归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觉得他们是做梦的人，他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啊，因为失而复得的东西才知道是好东西啊，这是人性，我们也都是一样，只有失而复得的东西才真正觉得那是好东西啊。到那个时候呢，这些犹大人归回的这些犹大人，他们才学会了尊主为大。这些人归回以后呢，他们复兴了，就真正的复兴不是那种国力的复兴，因为当时他们回归以后人数还是非常的少的，他们不是国力的复兴， 乃是怎么样灵性的复兴、啊、灵性复兴的，这个是神看为最为宝贵的。神也就在第二节这边犹大宣告、啊、宣告这个 以赛亚宣告犹大这个国家、啊神拖着他来宣告这个国家呢，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呢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啊、所以面对这样属灵复兴的百姓，神呢看他们极为宝贵、啊、所以神要在第一节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这意思好像是说够了、啊、他们已经为了自己的罪吃尽了苦头，受尽了刑罚，他们也悔改了、啊、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呢就是安慰。所以你们这些做先知的、啊、做先知的门徒的这些人，你们要去安慰安慰他们。所以以下的经文呢就是先知需要去传讲的安慰之言、啊、我们常常在苦难当中、困难当中、困境当中，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安慰之言、啊、安慰之言。所以这就是要让百姓在受苦之后得到安慰、啊、这些安慰之言、啊、在以下经文里面是分成、啊、是以声音、啊、声音的形式出现的、啊、分别是在第三节、第六节、第九节、啊、一共三三三、啊、这个每三节一节、一段、啊、一共有三个声音、啊、从第三到第六到第九、啊、我们来看这三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啊、这些三个声音共同组合成为一个安慰之言、啊、安慰之言。所以在苦难之后，神宣告说耶路撒冷的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啊、他的罪孽已经被赦免了，神要赐下这个安慰之言、啊、这三个声音是先知从神那里领受的，要赐给百姓的，要安慰百姓。所以这三个声音、啊、就是安慰之言、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声音、啊、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五节，这里呢、啊、第三节这边讲到说有人声喊着说，喊叫喊叫、啊、这喊着说，这里呢是说到一个古代的背景、啊、我们教会、啊、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现在如果有事要通知、啊、教会有事要通知我们用什么？我们是用微信，对不对、啊、用这个手机、啊、用手机用微信来宣布消息。那更久以前呢，有的农村、啊、有小镇呢，他们会用什么？会用广播器，对不对？宣布消息，对不对？宣布消息。那么在古代、啊、更古代、啊、怎么办呢？在那个以赛亚那时代，他们没有手机、啊、也没有广播器、啊、不在农村里面没有广播器，他们怎么办呢？所以在以赛亚那时代、啊、当时呢如果要把消息播放给这个居民的话，就要用一个能够发高声的、啊、高声喊叫的人来做宣布的工作、啊、这是最原始的但也算是很有效的一种方法、啊、这就是第三节的背景、啊、有人声喊着说，说话要用大声的来喊着说。那么我们来看、啊、这个扬声宣告的它的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啊、犹大人要归回耶路撒冷、啊、这是一个悔改归向神的一个举动、啊、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一个行动、啊、他们回应神的呼召呢，他们需要翻山越岭、啊、历经许多的艰难，很长途跋涉，他们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这个应许之地。这里让我们看到、啊、犹大人要遵循神的旨意、啊、但中间有许多的拦阻、啊、有旷野，有沙漠、啊、有山洼、啊、山洼、啊、有大小的山冈，道路呢也是高高低低，崎岖不平、啊、离乡之归乡之路、啊、是非常遥远的，漫长的，这几乎是怎么样，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非常遥远，大概有1000多少公里以外的。但是呢，神 要这些百姓看到，神呢他会自己大发热心成就这不可能的任务。神呢他要差派他的仆人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里面修平神的道。百姓不要害怕， 哦，神呢，他会自己呢，会让这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哦，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要成为平原，哦，神会预备，哦，他们归乡的道路，哦，他们不要害怕，只要跟随神就可以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家园，哦，当然这个是以赛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形象的，哦，不是说神真的是要把他们用现代的技术把他路铺得平平的，这样让他们回去，哦，我们知道这个里面所，它的含义是这样子，哦，神的含义就是说神一定会挪去这一切的拦阻，哦，让这些犹大人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家园，哦，神的应许是什么？神的应许是说耶和华荣耀呢最后必定显现，因为在这些困难的局这些，地方呢，神来施展他的大能，哦，让这些难关一一的能够被克服，哦，这是最重要的，哦，困难虽然大，但是神怎么样他更大，哦，神是在困难当中掌权的，困难呢反而更是神彰显荣耀的地方。这里我们需要留意，哦，以赛亚的这三节经文，哦，它不只是应用在回归耶路撒冷的这犹大人，后来呢从三四五这三节呢它更是应验在耶稣那个时代，哦，也就是说，哦，它不只是应用在旧约以色列的人身上，也应用在新约的教会的身上，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呢旧约的人事物常常是成为新约的一个预表，旧约的人事物常常是成为新约的预表。在新约起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谁，叫做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就是住在旷野，他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个时候呢有人问这个施洗约翰，问施洗约翰说他是不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哦，他说他不是，他只是以赛亚这里所预言的，哦，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哦，所以施洗约翰呢如何为主来预备主的道路呢？他乃是怎么样，在耶稣那时代他乃是去宣讲悔改，在他那个时代他呼召神的百姓来向神悔改，来归向神。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里面只有怎么样，只有旷野，只有沙漠，只有山洼，只有大小的山冈，道路呢也是高低不平，崎岖不平，高高低低，崎岖不平，我们无法自己走到神所赐福的地方，我们里面呢有很多的拦阻，无法，到那个属灵的耶路撒冷去，我们在耶路撒冷本来是无份无权无纪念的，这圣经告诉我们的，这就好像我们里面呢有许多骄傲，像山冈一样高，对神怎么样无法谦卑自己，我们里面呢又有许许多多隐藏的罪恶，像那低洼一样的深，我们不愿意被神来改变，我们里面呢被罪扭曲的生命呢就像一条高高低低崎岖不平的道路，这些都是拦阻，拦阻我们怎么样走到神祝福的地方去，那个属灵的耶路撒冷。但是呢感谢主，后来呢神就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悔改的心，所以那个山洼就要被填满了，大小的山冈都要被削平，在旷野里面呢耶和华的路就被预备好了，在沙漠地呢神的道呢就被修平了，我们的心呢就被神预备好，没有了拦阻，我们呢就可以迈向这个属灵的，刚刚说属灵的耶路撒冷去，这是在新约里面的一个应用。我们特别要留意在第五节这边讲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第五节这边说的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里已经隐藏了一个普世性的福音，凡有血气的就是说普世的人的意思，凡有血气的， 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是有血气的人，所以这边是凡有血气，血气的人都要一同看见，就是普世所有的人。以赛亚看到的是世上所有人都要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在今天在普世当中被传扬。以赛亚书到后面会更清楚看到这个画面。所以神的道路呢，是面向普世的人类，不是单单只有以色列人走在其中，也是怎么样，普世所有的信徒都走在其中。所以从这个旧约开始，福音就是面向普世的。这一点呢，犹太人非常可惜，到如今呢，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呢还是因为自己，还是以为自己是神唯一的选民。外邦人要得到救恩怎么办呢？从以色列人来看，外邦人要得到救恩就必须要归化成为以色列人，这才能够成为以色列人，要行割礼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这是他们所认为外邦人要得救恩的方式，这是很可惜的。但是呢，旧约已经启示我们救恩是普世性的，这是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多次提到的事情。以赛亚书有预言说，将来有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他会将公理传给外邦，传给外邦。接着耶稣基督，他会将公理传给外邦，压伤的芦苇呢，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位耶和华仆人就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他会将这公理传给外邦。耶和华的荣耀呢，就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的诞生呢，耶和华的荣耀就必然要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是第一个声音。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安慰的声音，第六到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第二个安慰的声音。第一个声音呢，是讲到第一个声音呢，是讲到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那第二个声音呢，就是要讲到人的荣耀。所以刚刚第一个声音讲到耶和华的荣耀，神的荣耀，第二个呢就要讲到人的荣耀。人的荣耀呢，它是好像花，好像草一样。所以第六节呢，这边我们看它有两个人在对话，谁是谁我们不需要太过关心，这不是很重要，因为重要的是说话的一个内容。第六节这里我们刚刚说过，凡有血气的指的是所有的世人，所有在世上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的荣耀呢，至多只能像野地的花一样，价值呢，只能像草一样，一下就过去了，价值是非常低的，我们不会在外面不会去珍惜什么样一个小草的。这里耶和华的气，我们特别看一下第七节，这里面讲到耶和华的气，可以翻成了耶和华的灵，灵魂的灵，灵魂的灵，耶和华的灵。因为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灵呢就是空气的气，是同一个字，空气的那个气。所以当圣灵，耶和华的气，就是耶和华的灵，这个圣灵呢吹在这些花草树木上面的时候，神就已经命定他们的荣耀是有限的，他们的时日呢也是有限的，因为神借着吹气呢造了这些万物。第七节他这边讲到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气吹在其上。圣灵是赐生命的神，也是结束生命的神，不要忽略，圣灵他是赐生命的神，但是也是结束生命的神。圣灵赐给花草呢暂时的生命，暂时的荣耀，但是呢圣灵有一天也会将这些生命气息给收回去的。花草树木都会枯干凋残，那么世界上的人呢也会像这些花草一样，荣耀也是有限的，时日也是有限的。这个第二个声音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因为犹大人要归回耶路撒冷， 他们有很多的困难，其中呢还要有一点，就是他们要胜过这个巴比伦的试探，胜过巴比伦的试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是当时最富那个地带最富强的国家。我们知道世界古代世界有七大奇迹，七大奇迹当中的一个叫做空中花园。古代的七大奇迹当中有一个叫空中花园，就是在巴比伦。说不定这正是这个原因，圣灵在这边才会提到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似乎圣灵在这边提醒，那个草和花虽然是奇迹啊，七大奇迹之一啊，但是都会枯干凋零凋残的。所以巴比伦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豪华富贵的一个国家。那么犹大人在这边生活一久，神呼召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愿意吗？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可能很多犹大人呢，他们宁愿选择留下来。那么这些回去的人，他们就是真正怎么样敬畏神、爱慕神，不被这个巴比伦的荣耀给吸引的那一批人。所以呢，神命定我们生命有限，荣耀有限，他目的呢就是叫我们能够羡慕神的无限。神有无限的荣耀，神有无限的荣耀。不但全人类如此，就是神的百姓也是如此，他们的荣耀，他们的时日都是有限的。所以第六节这边讲到百姓，刚刚讲到凡有血气的，那指的全世界的人，包括巴比伦人，但第六节这边讲到百姓，这边是指的犹大人。神的百姓呢，他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还有他们周遭的那些非常成功的世人，他们也是非常有限的。这样神的百姓就不会被试探所胜，他们才能走在神正确的旨意上面。第八节这边讲到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与这个花草有限的生命相比呢，神的话却是永远长存、永远立定的。犹大人要归回耶路撒冷，他们需要胜过世上短暂的这个荣耀，巴比伦那个荣耀的试探，而能够转眼的爱慕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永远立定，神的话语最宝贵、最可贵。就像美国今天也是一样，美国是一个像巴比伦一样的国家，它有真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到目前为止，所以有很多的荣耀吸引我们，但是呢，我们能不能像这些犹大人一样归回耶路撒冷，能够不看这些世上短暂的荣耀，而单单的爱慕神的话语呢？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讲了两个安慰之言的声音，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第一个声音是讲到神的仆人，像施洗约翰这样的这些仆人，他们来了呢，是为了要预备王道，预备神的那个道路，是预备主的道路的。第二个声音是讲到圣灵来了，第一个声音讲到施洗约翰这些仆人们来了，第二个声音是讲到圣灵来了，圣灵要指教我们，世上的荣美都要过去，唯有神的话语要永远立定。那么再下来马上来看的这个九到第十一节讲到声音，它是讲到神他要亲自的来到百姓中间。所以第一个声音是讲到神的仆人要来，第二个声音是讲到耶和华的气，这个圣灵要来，第三个声音是讲到神自己亲自要来。神的仆人要来，圣灵要来，然后神自己要来，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神安慰之言，这就是神的安慰之言。有神的仆人来帮助我们，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有神自己来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第三个声音，第九到第十一节，九到第十一节，这边是讲到一个报告好消息的人，报好信息给锡安的，这报好信息也是给耶路撒冷的。我们知道锡安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一座山，这个报告好消息的人，神呢要他到高山去， 到辽阔之地去喊叫，声音呢才能够传达的很遥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到深山去游玩的时候呢，怎么样对着远处的山呼叫呼喊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听到什么？对远处的山呼喊的时候呢，可以听到山谷的回音，对不对？如果我们在山谷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回音，很有意思。以前我高中的时候跟一群孩子们，跟同年纪的孩子们一起出去玩，对着山谷 大嚷大叫的，听到那回音，叫出的声音大概两秒钟以后回来，很有意思。对，这就是呢神要那个报好消息人所做的事情。到山上，到高山上辽阔之地去宣告好消息，让整个山谷都能够有回音。他呢要无所畏惧，大声的去传讲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弟兄姊妹，这边看非常重要，神要这个人去呼喊的，去宣告的一件是至关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看哪，你们的神。就这么短简短的一句话，看哪，你们的神，看哪，你们的神。现在美国的政客，主流的媒体，他们很多的时候呢是说看哪，没有神。这是他们要传达的一个信息，看哪，没有神。当基督徒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少数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要有这个勇气来大声的传讲，看哪，你们的神。神要这个传好消息的人传讲这个重要的信息。长久以来犹大人的这个宗教领袖他们失职，没有传讲神，以至于百姓怎么样忘记了神。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他们的敌人巴比伦人更不会去传讲这个真神耶和华。所以对于百姓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必须醒悟过来，调转眼目，定睛在神的身上，看哪，你们的神。这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个宝贵的一个提醒。而传讲这个信息的人，他们呢又需要多么样的勇敢，在迷失的羊群中间呢，这些犹大人是迷失的羊群中间呢，要不畏惧的大声的去宣告这些事情。第十节这里，传讲好消息的人宣告耶和华神是一位大能的掌权者。神呢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赏善罚恶，就奖赏那个善的，刑罚那个恶的，这么样的一位神。在神那里呢有赏赐是没有错的，但也有报应。神呢是轻慢不得的神。所以这个大声宣告，看哪，你们的神，这宣告者要让这些犹大的百姓也包括我们在内要看清楚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第十节里面可以看到神呢是一位赏善罚恶的这么样一位神。但同个时候另外一方面，第十一节呢，我们也要看到什么呢？我们也要看到说，神也是一位有牧者性情的神。神是一位牧者，他看犹大的这些百姓呢，如同牧羊人看顾自己的羊群一样。这里面神特别看顾的，第十一节这边我们留意一下，第十一节神所特别看顾在这个羊群里面呢，他所特别看顾是那是最容易看顾那些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有两种羊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一个就是羊羔，就是小羊，一个呢是在哺乳的母羊。这两种羊，一个是羊羔，一个是哺乳的羊，神看顾这两种羊，神爱惜他自己每一只羊，然后也特别看顾那些容易受到攻击的羊，神要保护他们。所以我们知道神呢他怎么样，他是一位在第十一节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怎么样一位神。所以从第十节第十一节，看哪，你们的神， 我们看到什么样的神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但是呢，在第十一节我们也看到这位神也是一位慈爱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神，他是一位有情有义，他是一位牧养羊群的这么样的一位神。看哪，你们的神，这个是犹大人他们所最需要能够明白与认识的神的本性在哪里。好，我们今天就看完了这十一节，我们来做一点结论。以赛亚在他那个时代呢，看到未来的意象，他看到犹大有一天要灭亡，要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他同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有一批人要归回耶路撒冷，神要以赛亚去安慰这些归回的人，这一百年一百多年以后的这些人，神要他以赛亚去安慰这些人，向他们说安慰之言，向他们传讲这三个声音，第三节第六节第九节。我之前呢有一个讲道计划，就是和大家一起思想哥林多前书的信息，还记得吗？后来我就停下来，后来我就停下来了。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要暂时跳到这个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四十章呢？因为我深深的觉得以赛亚那个时代和我们今天美国的处境非常的相像，特别是这次大选，我看到这个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信仰败坏到什么程度。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心里面是充满了忧伤的。以赛亚看到自己的国家渐渐的远离神，耶和华的荣耀呢渐渐的离开了以色列，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以色列，这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他何情何以堪呢？大凡旧约的先知，我们留意一下，大凡旧约的先知没有一个呢不爱惜自己的国家的，甚至那个约拿，约拿不顺从神的那位先知，他所以不顺从也是因为他爱他自己的国家。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国家远离神，神的祝福和保护也要离开这个国家，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悲痛的。但是呢，往往神也怜悯这些先知，给他们看到异象，然后给他们看到安慰，给他们看到更遥远的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神呢，就使他们有盼望，而且在这盼望当中看到神在一切的事情上掌权，所以事先就告诉了这些人，这些百姓，让事情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想起神早就已经说过的话。就像以赛亚更晚期一点的另外一位先知叫做哈巴谷，他看到巴比伦人马上就要攻打犹大了，那神怎么样来安慰这个哈巴谷呢？神用一句话安慰他，一人必因信得生，有没有这么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说义人必因信而活着，这句话的意思，义人必因信得生，中文翻是这样翻译，但他意思是说义人必因信而活着。所以在巴比伦攻打犹大的时候呢，义人就追随神的这些人，义人必因着信靠神的那份心而活着，这个是当时的处境里面的那句话的意思。这就是哈巴谷所得到的安慰。我们今天读到先知以赛亚，他是从神得到启示，得到应许，让他自己得到安慰，然后呢，他也把这个预言宣告出来，去安慰别人。我们今天住在美国，眼看这国家呢越来越堕落，我们是绝对不会跟随这些人的恶行，不在他们的罪行当中有份的，这个是很清楚的，甚至我们投票我们也不会投他们的，因为投他们的票就是在他们的罪行当中有份的。 但是我们的安慰在哪里呢？我们看到哈，更大罪恶即将要漫过美国了。今年的第一次众议会开会结束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结束的呢？是用祷告结束的，这是他们的传统。但是他们祷告呢，是说 Amen and a woman。大家有跟新闻的人应该知道这件事情， Amen and a woman。 Amen 呢就是 A-M-E-N 嘛，看起来像男人这字，所以那个祷告的人他就平衡一下，说 Amen 后面加一个 woman。 这个议员呢，他后来很受到很多攻击，那但是他还是不知廉耻的为自己做辩护。他说他只是看到当时呢，这一次的会议呢是最历史上最多的一次女性议员参加的一次会议，所以他心里面很感动，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他为他自己辩护，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你们这些人都太死板了。现在的参众两院呢，马上就会有更多极端的这个提议，一个一个等着要被提出来了，他们都在做计划的。我们的心情像什么？我们的心情就像哈巴谷一样，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哈巴谷看到巴比伦人的威胁，他怎么样？他是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民上来。弟兄姊妹，当这些法案一个一个通过的时候，就是一个一个灾难的临到。神的荣耀要离开美国了，怎么办呢？我们只要想想以赛亚的情况会比我们更好吗？不会的。他看到犹大要灭亡，被巴比伦掳走，所以以赛亚如何得到安慰的呢？他如何得到安慰，也应该是我们如何得到安慰的方法。以赛亚听到了三个声音，今天就求主让这个三个声音在这个乱世当中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信仰。第一个声音，他讲到在旷野里面，在沙漠里面，我们看到神的道路要被建造起来。旷野和沙漠代表的是一个荒凉的意思，代表荒凉。所以当大复兴，神的大复兴来的时候，在旷野里面呢，耶和华的道路要被预备好，耶和华神的道路要被修平，神要在全地大施拯救，让神的大道能够通行无阻，福音要被广传开来。就像我们今天在看到穆斯林这些国家，神的福音在里面广传。今天如果我们多关心一点宣教，多关心一点神的作为在这个伊朗这些国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实在是非常的 amazed， 神在那边做了极大的事情。凡有血气的，也就是全地的这些人，都要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到末日呢，神的道路更要在许多人心里面被打开来，打通了，我们会看到更多人来接受神的救恩。美国这个世上的政权，无论他如何的堕落败坏，他都没有办法阻止神的国度在末日的这段时间里面，在人间被广传，被建造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在2021年呢，让我们放胆的去传福音，建造教会，不要因为这疫情，不要因为这国家而拦阻了我们在神面前来服侍他的心。就像初代的教会一样，神的道照样的在这个罗马帝国境内广传。阿们。第二个声音，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的神的话永远立定。在我们这个时代，谁是那些草，谁是那些花呢？就是那些不遵守神的旨意，不求神荣耀的那些政客们。他们表面的光鲜得志一时，但是他们要像如草如花一样枯干凋残。当国家陷入灾难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神的话看起来是软弱的东西，一张纸上面写的白纸黑字的字而已，好像很难信靠，对不对？我们这次大选，我们不是祷告了吗？神为什么没有垂听呢？神的话真的是那么样信实可靠的吗？是的，神的话当然是可以信靠的。我们要看到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人都要过去。 这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事实上神的话比天地更稳固，神的话是永远立定。我们能够撼动这个天地吗？我们无法撼动这个天地，但是神的话比天地还要更加的稳固。阿们。这是第二个声音。第三个声音，看啊，你们的神。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神必向大能者临到。第十节那边讲到大能者临到，我们的神是赏善罚恶的神。所以从来没有一个时候比现在这个政比这个政局混乱的这个时刻呢，使我们更加的盼望神的公义。我们盼望神的这位公义的神在全地施行审判，使混乱国家的前途的这些人呢，最终能够遭到这个神的刑罚和报应，好叫这个罪恶能够在这国家能够被拦阻被阻止。阿们。这第三个声音。所以最后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们的百姓，这就是三个声音，是安慰百姓的安慰之言。刚过的2020年呢，我们有疫情，我们有混乱的美国大选，展望这个2021年我们的前途怎么样也是未卜的，我们还没有脱离2020年的苦难，一点都没有，还没有过去。但是呢，求神使用今天的这三个声音，求神使用他自己的话语来安慰他百姓。在苦难当中，我们要记得神所说的一句话，刚刚春虎有带我们唱的诗歌，他让我想起圣经的一句话，就是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末后有指望。我再念一遍，这以赛亚书的一句话，我向你们所对不起不是以赛亚书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利米书的一句话。我们都是神草场上的羊，恳求我们的大牧人，恳求我们的好牧人在2021年亲自来牧养他自己的羊群。好，我们就停在这里。
好，谢谢牧师为我们传讲的宝贵的信息。我们再简单的说，以赛亚当年如何在国家的这个